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程明。
嗯，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小夫妻吵架的案例，我们想透过这个案例呢跟大家分享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那这对小夫妻呢吵架的场景呢是发生在车里，车停在一边，妻子呢情绪非常失控的在数落身边的丈夫。数落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丈夫和妻子去一个小餐馆吃面，可能是由于餐馆的疏忽漏了妻子的单，让这个妻子啊等这碗面呢就等了15分钟。15分钟过后呢，这碗面上来了，但妻子一看面呢有点坨了，吃起来呢味道啊也有一点鱼腥味儿。然后妻子呢就跟老板理论了，至于怎么理论的，这个场景呢什么样的情绪呢，这个妻子并没有说，他只是说你这碗面让我等15分钟，我可以等15分钟，上来之后如果你这碗面呢非常可口我也接受，但是我等了15分钟，这碗面上来呢又坨了，味道又不对，这是我不能接受的。然后妻子在跟丈夫控诉这件事情，说找老板理论这件事儿，我错在哪儿了？为什么你看我跟他理论的时候你扭头就走了？你嫌我给你丢人吗？你怎么就不能理解理解我呢？然后丈夫给的说辞是，那他就是一个小餐馆，做的不好吃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你情绪这么激动呢？然后两个人就不停地在车里吵啊吵，吵了很久，这个妻子情绪也比较崩溃了，丈夫呢也是感觉很无奈，然后镜头就停在此刻了。那我们今天呢想透过这对小夫妻他们吵架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怎么面对，怎么处理呢？
嗯，我就在想哈，如果这个视频里的妻子是我的朋友，她跑来跟我哭诉这样一段经历啊，我作为她的朋友的视角，会可能先安慰安慰她吧，因为我看视频当中她是哭诉，越说声音越大，然后眼泪应该也越来越多的那种哭喊的状态，基本上是啊，我很难想象他是有多大的委屈叠加到了这么大的情绪，就是几乎可以用崩溃这个词来形容哈。但是他口中描述的其实是个小事儿啊，而且我也觉得他说的也在理啊，明明我们那么饿了，然后去吃碗面，这面还有鱼腥子味儿，还都坨了，那它不好吃是个真实的感受呀，难道这真实的感受我都不能表达了吗？这种时候她的丈夫还扭头就走了，还嫌弃她，不站在她那边也罢了吧，还不陪着她，还走了，要走了也算了吧，回到车上了还不安慰她，还向着别人说话，也完全不能理解她，那这委屈真是叠加到情绪崩溃了呀。如果要是她来跟我说这件事儿，我可能会安安静静先听他说完，然后看看这委屈的背后到底这个真实的他里边的想法是什么，一定不只是没有吃到那碗面的原因，这是作为朋友的视角啊。
嗯，
那如果你说把我自己当成当事人，想象一下，好饿了，结果呢终于去停好车子去等着吃一碗面，好不容易上来了，还是又坨在一起又腥，吃一口摔了筷子，我就不想吃第二口了。如果是我哈，我这个情绪应该是闷在肚子里的不发出来的 那碗面估计我也不会碰啊。那如果真是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想我的先生应该注意到了，他应该会主动来问我怎么了。那我们俩对话模式是这样的啊，我是一个逃避型的，就是我不会把这个矛盾显出来说去找这个店员来说，我应该不会，但我应该放下筷子就不再动了，我就多一根面都吃不下去了，然后自己生闷气了。然后我先生应该会来问怎么了，不好吃吗？啊，大概是这样。然后我大概率会说我要喝你的汤，大概我会要他碗里的面吃。
换一下，你吃他的面。
那换也不太可能，因为我知道他比我还讨厌鱼腥的味道，所以他应该是不会碰。但我可以分他一点汤啊，然后让自己别那么饿啊。然后他如果说怎么了，我可能会跟他说等一会儿再吃个甜点，尽快离开这家店，就是我已经不想在那家店待着了。但我多半会这样处理，我会忍。
我们家我和我太太肯定也会是梦魇这种吃的不好吃的，我们就记住了。哎，要么我就说下次我不点这个了。第二呢，就是说我们都是不喜欢在公众场合里边有冲突的人，下次不点这个就好。有很少的时候呢，我会和这个老板就会说的，实在是觉得应该说了，那我会说，老板，这个面怎么会是腥的？可不可以换一个？一般来说，你好好说，他们都是愿意的。问题就是，有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话了，真的是要情绪比较好、比较稳定的时候才好说。如果是不稳定，那天心情不好，我就不说了，不说了。虽然在这个视频里没有说哈，但是我们可以推断、脑补一下，这个妻子虽然她只是说我跟老板表达了，但是她表达的方式可能是很激进的，或者是声音非常的大，让老板或者是周围的客人都看着她了，很尴尬的一个局面。然后呢，她的先生才是觉得太尴尬了，就走掉了。当然，两个都有错了，两个都没有做好。
有可能这个妻子啊，没有很平静的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们俗话也说嘛，有理不在声高。当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按照公平公义的原则来处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语气平和的去说。那话又说回来，如果这件事要发生在我们家呢，我们会去找老板去说这件事情，去说的应该就是我。我是觉得我们是有一个合法的权益的，来这个餐馆吃饭理所应当，饭菜的质量至少最基本的口感包括口味是不能出现太大的这种偏差的，面条坨了并且还有鱼腥味儿，关键还在于你漏了这个单，让顾客等了15分钟，种种这些迹象加在一起，我认为我们去找餐馆来说这件事情，我们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的这种权益的。但是我们的语气，我们诉求的情绪，这个还是可以更好的处理的。我要去说，我一定会心平气和跟老板说，我说老板，面条上来怎么是坨的，并且这个味道是不对的，有鱼腥味儿。如果不信，你可以拿到后厨去尝一下。我相信老板应该会满足客户调换食品或者是退款的这样的一个诉求的。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面对就餐的时候发生纷争的处理方式。那我觉得你的另一半去提诉求的时候，这个时候理所应当的是站在妻子或者丈夫的这一边，一起来维护你们的权益。但是在这个视频里，妻子控诉丈夫的是，你不站在我这边，你扭头就走了。这是我们在节目里猜测啊，有可能这个丈夫真的没有去站在妻子的这一边，去与妻子一同来维护他们的合法的这样的一个权益。可能这一点让妻子就觉得，你不理解我，不站在我这边，你还替餐馆说话，这个是让他不能够接受的。我的合法权益维护的时候，你为啥不站在我这边？没有跟我一起来面对。我们猜测，有可能妻子在跟餐馆沟通的时候，情绪啊、语气啊，可能没有处理好，才导致这个丈夫扭头就走了的局面。
确实，因为从表象来看，他俩确实想的不同，啊，这个丈夫认为不就是15块钱的一碗面吗？实在难吃，我们不来就是了，何必去说呢？妻子就认为这是我的合法权益，我应当维护。 啊，两个人表象看是对这一件事情的想法不一样了，但其实夫妻之间想法不一样也是很常态的现象。这可能对一碗面该不该去投诉有不同的想法，可能未来是我们要不要换一个城市生活有不同样的想法，有的时候是小的事情，有的是大的事情想的不一样啊，这些是常态。但关键是在处理想法不同的时候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是应该一直不断的学习的磨合的一个过程。爱是什么呢？爱是感同身受啊，
嗯，
是尽可能在两个人相处的日常生活中透过大事小事能够趋同，越来越相同。我觉得只有在爱的里头才会完成的过程。
是
因为我爱这个人，我愿意为他改变一下我的想法，这想法没有对与错，投诉也对，忍一忍下次不来了也是一个方法，没有对与错。但是怎么去处理，两个人能够达成共识，这个才是夫妻之间能够走一辈子非常关键的一个方向性的原则问题。就是不管这事儿对与错，我们两个人看法一样不一样，但我们愿意非常好的一起来沟通协商达成共识。共识很重要啊，你们两个可以一起去投诉，也可以一起离开，但是不能说一个人留下投诉，一个人扭头就走。
嗯，
这样子不管最后这件事情是怎样处理的，两个人的感情伤了，爱就这样磨没了呀。
对，这个相爱合一的心如果不在婚姻里面，其实面对可能今天是餐馆就餐，明天去超市买东西有质量问题，还有就是将来有了孩子，面对孩子的教养，方方面面都会有纷争。那达不成共识的时候，这个相爱合一的心如果没有的时候，夫妻生活家庭生活中处处都可能会出现矛盾。
嗯，我觉得这个丈夫对着妻子没有这种舍己的爱，没有放弃自己的这个体面，觉得哎呀这太丢脸了，太尴尬了，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得走。但是他没有想到太太他一个人被留在那儿，受到的那种委屈比你这一点点尴尬远远超出了。所以他看到的就是自己，也许他成长的过程里边就是很不喜欢面对这种尴尬的场面或者有冲突的场面。但是如果真正他去爱这个妻子的话，他就是要保护太太的感受，不是更重要吗？如果他对于这个妻子，对于这个婚姻的关系更加的看重的话，他会放下自己，我尴尬没什么问题，我要让我太太不尴尬。
嗯，我也是有这个感受。我看了这个小夫妻吵架之后呢，我就一直在想，很可能他们在日常的夫妻生活中的相处之道就没有做到两个人这种合一相爱，互相的去体恤，互相的去包容。视频中还有个细节，就是这个妻子边控诉这个丈夫的时候还一面在刷手机，然后丈夫说话虽然语气不重，但是看不出来有温柔有连续。其实婚姻中如果两个人缺少了这种相爱合一的心，缺少了这种相互这种体恤共情的能力的时候，这个婚姻看不出是两个人合而为一的美好的幸福的景象的，能看到的就是你是你的，我是我的。
祝你就是我们招聚，我们为你征战，祝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祝我们真实地悔改，回转到你。
Thank you.
其实我们刚才说要有一些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及时的沟通达成共识的这种努力啊，这努力背后是因为爱对方嘛，相爱就会愿意做出这个努力。其实在爱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要有共情，
嗯，
就你除了共识共同的见识之外，还有共情，共同的情感和感同身受。共情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基本上我认为没有爱是不可能共情的。反过来我们想，我看到那视频的时候，我看这两个人吵成这个样子，妻子泪花连连的，一直在那哭诉了，相当于是
歇斯底里。
对，虽然他是在一边刷手机一边在哭哈，因为他没有办法，他的情绪没有出口啊，他不去刷手机，他的情绪可能会更像那个火山喷发一样出来哈。所以可见他们平常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情绪，他的配偶没有给他兜底，就是他的情绪之所以如此火爆一样发出来，实际上应该是叠加很久而发出来的。
嗯，
那如果他的先生能够在更早一期他有情绪的时候，更早的时间感受到他妻子的不开心了，安抚一下，就不至于让对方的情绪累积到这么火焰喷发的状态，可能也最后波及外人都有可能，在公众场合发脾气都有可能啊。所以共情是一个爱的能力，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很累，没有办法感受到对方情绪的时候，其实也要坦诚自己就是爱不够了，
嗯，
就是爱越来越弱了，爱的小火苗快没了，要坦诚自己缺乏爱的能力了，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如果我们是信耶稣的人，我们就知道，当我们坦诚自己没有能力去爱对方的时候，愿意悔改，愿意认我这就是我的罪行，我没有办法爱对方了，失去了共情能力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在那一刻我们愿意祷告承认我们罪的时候，那一刻圣灵的爱就会重新点燃我们的，事情就会不一样的。但是很遗憾，在生活当中许多的时候，就是这些日常拌嘴的时刻，很小的时刻，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那一刻是没有以爱来面对对方了。因为夫妻之间世上独一无二的关系啊，多么应该值得珍惜和经营的爱的关系啊。
是，
所以看到很多很多这样子啊，特别是周边有很多90后80后小年轻的夫妻啊，在一起生活几年十几年，很多很多离婚的案例。我上周又听到了一个，我短短在2周之内接二连三听到了第二个80后的离婚的案例，我非常难过。但是仔细问问，就是这样的日常，
嗯，
叠加累积就到了两个人要把婚姻都放弃的地步。所以共情 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如果你发现你没办法感受到对方，他饿了你都不觉着饿，他难受了你也不觉得难受，他尴尬了你也不觉得尴尬，他生气了你也觉得没事儿，就这种完全不能共情的时候啊，
这是婚姻出现危险的一个迹象。
对，这是一个警号，警钟。我觉得愿意维系婚姻关系的人应该别放过这些警号。
对，应该有直觉，想一想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想一想婚姻中是不是有哪些地方出现了这个漏洞，我们都要回过头来修补了，这个是需要靠着神给我们这种警醒的能力的。
还有一点想说的就是，我看他们都是很年轻的夫妻哈，相处的时间还是不够长的，会时常爆发这种他们的观念啊做法不一样的时候，会经常的有这样子的冲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磨合，对吧？当他们回到车上来的时候，其实这个丈夫可以把这个当作一个机会，一个契机来改善他们下次的这种互动的关系。就比如说啊，我知道了，我走掉的话你会非常的生气，对不起，这个什么，我不知道你会这么的生气，然后呢我告诉你吧，因为我这个人呢非常的害怕冲突那种环境，我从小到大都是躲开的，我做的不对，所以下次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要讨论一下，如果你再见到的面不好吃或者什么饭不好吃，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对吧，把这个机会当作是一个来改善他们下次那种互动的一个契机吧。
对，
因为毕竟他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就不要把这次当作说，哎呀，这个我看透这个人了，三观不合了，我们两个性格不合。因为这种事情不是什么原则上的问题，就看你们互动怎么样子。我跟我太太结婚快30年了，我太太就会这样子，比如说有些场景快要发生之前，他会提前就跟我说。再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去教会崇拜的时候，我喜欢坐前边，因为我的视力不好，我看不到那个字儿，唱歌的是看不到词儿，我坐前面，坐前面。他是就是那种内向的，然后呢，平时呢，你知道去哪里，他都是喜欢躲在一个角落里边，安安静静的，不想被人知道的那种性格哈，没有什么原则的问题。所以呢，每次呢，我一进去，我带着走，我就会朝前走，走到老前边，他说后边点，后边点，然后就两个就会再争哈，争的话被人家看到，他就很尴尬，所以他每次去教会之前都说，我们坐后边，你不要跟我争啊，争起来很难看。然后我才说，哦 ，OK OK， 我说那你说吧，你说坐哪里，我跟你好了，你带我好了，我也不知道你要坐哪里，就稍微前面就好。
对，
这就解决了，就是你要防患于未然，你知道进到餐馆之前或者去到什么地方，你知道上次我们已经很尴尬吵架了，这次先商量好。你的习惯是这样子的，知道我的习惯是这样子，我们怎么样子互相之间的妥协。
其实男女之间如果出现问题，现在很多人可能去会心理咨询，甚至于去问问 AI， 会给出很多复杂的答案。我很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把它简化，如果我们是有一条路径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要好好的去认识神的爱，感受神的爱，爱的感受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才可以把爱分享给家人。那如果我们只是日常生活，没有这个爱的源头，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我也有两个小小的，算什么呢，很直白的简化的小小的窍门吧，想分享给年轻的小夫妻，就是做妻子哈，真的我们有时候不能够太情绪化，因为我们的情绪对方是真的接不住，这是个事实，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想得很直白。所以我叮嘱妻子们，就年轻的妻子们，如果你生气了，在你生气的第一分钟就要直白地告诉对方，我生气了。四个字挂在嘴边，相信我，你直白地表达比让对方猜或者等到对方有反应更好，更有利你们的沟通。
对，
就是四个字，我生气了，可以看看对方怎么反应，展开你们的沟通啊！不要等到你气炸了的时候再说，你要表达你的情绪，直白的表达。那对年轻的丈夫，可能你真的不知道这个女人心海底针，不理解她的情绪的时候呢，我也给你三字真言，记着， 这很管用，很管用，什么时候说都管用，叫做我错了，真的简单直白啊。其实你的妻子只是希望你不要这么强硬的拒绝他，你在他面前说一句我错了，他可能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让他开心。
嗯，
小夫妻能在一起很不容易，爱是一辈子的功课，把它简化到愿意沟通的第一步，你迈出去，为了对方，你常常说一个我生气了，告诉对方，常常对方说一个我错了，愿意接纳对方的情绪，从这一步开始，你们会走得越来越稳的。
是，这就是夫妻慢慢生出来的智慧相处之道，必须得承认。很多情形发生的时候呢，光靠人的血气来的很直觉的处理方式可能都不妥，真的是需要安静下来求神给智慧。所以说也希望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常常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大家所聊的最后你会发现真的是因着圣灵的带领给了我们好多夫妻相处之道的一个新的视角。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寻求的心，只要有一颗愿意在爱中相守彼此守望的心，我们才能够在生活中不断的去面临新的问题，也不断的在两个人相处之中越来越顾及对方的感受，越来越彼此的相爱。
嗯，
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
下次再见。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爱情如死亡一般坚强，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盼望，凡事盼望。爱能医治一切创伤，爱情像寒冬抚慰的阳光，爱是凡事包容，爱是没有尽头，没有尽头。不能轻易随风飘散，不能转头
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